天父，当我们众人在这里站立的时候，你的圣灵要浇灌下来，要赐下你的同在，要焚烧我们。主啊，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你都要用我们，你要呼召我们，你要装备我们，你要使我们成为你的精兵。求你的同在和祝福一直在这里感动我们，交托你，因为我们原是属于你的。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谢谢我们的赞美团，谢谢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这首诗歌有很大的关系啊，一首关于侍奉我们生命的成长的突破与挑战啊。我们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啊5:1-12啊。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啊，因为我们可能平时很少有机会读圣经，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好吗？我们一起来。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披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名叫吉甲，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拉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拉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这是关于约书亚的故事哈。那么今天我要谈的就是生命的成长跟突破啊。那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Charlie Munger 是谁，我们做投资的人肯定都知道哈，巴菲特的亲密战友哈。那么他很喜欢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Max Planck 啊。 Planck 是跟爱因斯坦齐名的一个物理学家啊。他1920年代，上个世纪20年代得到了诺贝尔奖啊。那么他得到诺贝尔奖以后呢，他就喜欢到当时的德国的各地去演讲啊。每次讲的内容都差不多，都是关于量子物理的最新的进展啊。那么有一天呢，时间一久呢，他的司机给他开车，那个司机就记住了他讲的内容。所以有一天他们要到慕尼黑去啊，那司机就说，教授啊，我们老是这样也挺无聊的，他说啊，不如这样吧，到了慕尼黑呢我来讲啊，你戴着我司机的帽子呢坐在前排，你说怎么样？那教授一想，很好，我可以休息一下嘛，好啊，就让你来讲吧啊。于是呢在慕尼黑那个司机就上了台， 讲了一篇关于量子物理的一个演讲啊。那讲完了以后呢，有一个教授就站起来提了一个很难的问题啊，提了一个很难的问题。那这个司机就说，我没想到慕尼黑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这种水平的问题你们都提得出来啊，这样吧，我让我的司机来回答你们。那 Charlie Munger 说，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不是要大家去羡慕那个司机的机智哈。他说实际上呢，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存在两种知识啊，一种知识我们可以称之为 Planck 的知识，就他们真正的懂，他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人生的代价去掌握这个知识，他们真正的懂得这背后究竟是怎么回事，对他们来讲那个就是真理啊，他们拥有这种能力啊。另一种知识我们称之为司机的知识，他可以学得很像，他可以站在那里像一个教授，但是他讲出来的他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那这种现象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里面多不多？很多。所以 Charlie Munger 他是做投资的，他指出来在投资界大概有八成的人都是司机的知识，但是自己以为很懂。他讲到，他说在美国的政界也是重灾区，你不要看那些议员夸夸其谈，其实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啊。那我个人觉得教会是不是也是一个重灾区啊？今天有很多很多的资讯，我们每天打开微信就看见很多人在分享这种各种各样的讲道，各种各样的灵修的资料，各种各样的信息啊。我在想分享的时候或者转发的时候，那个人讲，哇，这个这篇很棒啊，可能比我们牧师讲的棒多了啊，太好了啊。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就产生一个错觉，就是觉得当我们去读这样的文章以后，我们就会变得很属灵，对吧？我们就变得，哇，我们什么都知道了。加上我们都很聪明的，我们从中国大陆来，我们都很聪明的，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在教会里面混得很熟，你懂吗？在开口就可以祷告啊，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需要去面对的。我们真正对上帝的了解，我们真正的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对上帝的一个知识，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来问自己的。没有人可以帮你回答，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问自己。所以在教会里面你会慢慢的看见也产生了两种人，一种分野啊，一种人我们称之为 church shopper 啊，就是来了教会是需要得好处的，是希望上帝能够保守我们来了教会，我们觉得神爱我一定会保守我啊，所以我要得好处的。可能最近我要去 interview 了，所以我来教会来多一点啊，奉献也多一点可能啊，或者我最近遇到什么困难，那么我需要更多的祷告啊，我就来教会勤一点啊。那么这一类的人，就是耶稣，我们看见耶稣的故事里面就可以知道他深深的懂得这两者的区别啊，两者的区别。另外一种我们称之为耶稣的门徒，就是紧紧的跟随耶稣的，就是有一帮不计代价啊，打不死也赶不跑的那样的人啊，在教会里面啊，因为他们不看别人，只看耶稣啊，他们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耶稣，他们明白这样做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会受苦，我们会受试炼，但是这是跟随神的唯一的方式，正确的方式。当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很多人跟随他，对吗？很多很多，上万的人，因为男丁就有多少，4000，男丁就有5000，对吧？他两次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对不对？喂饱了4000人，喂饱了5000人啊，很多人跟随他。但是他看出问题来了，耶稣说：“你们跟随我是要什么？”得饼吃饱，你们不是真正的想要跟随我。所以在 马可福音第八章记载，耶稣就怎么样退回去了，把这些人怎么样遣散了啊。因为这些人会产生一个错觉，就是说跟着耶稣有好处啊，而且那个圣经暗示，当他们坐在那里的时候是按照军队的坐啊，五个一排十个一排这样坐的，很有秩序的。他们甚至可能觉得我们要造反，我们要把罗马人赶出这个以色列。但是耶稣说 No, 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所以他退回去遣散这些人，然后专心的带领十二个门徒。然后后来这十二个门徒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啊。所以这是对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提醒，我们是不是有漂亮的建筑就是一个教会，有很多的人来就是一个教会。怎么样来衡量一个教会？真正能够衡量一个教会的，其实是我们里面有多少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才是一个教会被真正衡量的。这才是那些真正追求上帝的真的知识和真理的人才能成为教会的力量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但是在今天的北美，这是一个消费的社会，很多时候我们养成的习惯，我们喜欢在各个教会之间来比较，到个教会去各自看一看这个教会牧师讲到怎么样啊，这还可能这还算好的，可能他还在想说这个牧师帅不帅啊，可能还要看看这个会堂漂不漂亮，唱歌唱得怎么样啊，音乐好不好啊，甚至呢饭食好不好吃啊，有没有小孩的幼儿园啊，等等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教会不得不去面对这样的挑战啊，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主要的。我想教会最大的挑战是怎么样把很多的 church shopper 变成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也是我们正在做的，所以上个礼拜六昨天我们有门徒训练，就是这个目的啊，就是希望你可以成为一个委身的真正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啊。那么这个对比就是说，一个 church shopper 他想的都是我的需要，上帝怎么样来满足我的需要，教会怎么样来满足我的需要，对吧？我有这样的困难，我有那样的困难，你怎么样来帮助我，他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但是一个真正的门徒，他是说我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得到成长，他的关注是要成长。那么 church shopper 他来到这里，他要来挑刺的，对不对？他可以比较，他可以从各个教会，他去了太多的教会了，他要比较，所以他到处都去挑刺。但是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明白没有完美，他要来补强。如果圣灵感动你对这件事情产生问题，产生疑问，或者你觉得不够强，那个就是意味着上帝要你去补强，对不对？上帝没有感动我呀，你觉得哎呀，这个教会的这个小孩子 program is really really bad， 那个就是意味着说他要让你付出啊，你要付上代价呀。他没有感动我对小孩子的 program 产生疑问，那感动你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去补强。那么 church shopper 稍有不顺，他就怎么就走掉，到处遍地都是教会，我为什么一定要在你这儿，对不对啊？但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他了解，他如果知道这个教会的意向，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按照耶稣基督的圣经的教导的真理来设立的教会，他愿意说我在这里委身。你赶我走你也赶不走，因为这是神给我的托付。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来认识的，需要来提醒我们的啊。那么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约书亚带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面对的就是耶利哥的平原，第一个城市就是耶利哥。那么从人的角度来讲，而且圣经给我们一个交代，就是说敌人已经害怕了，因为听见耶和华为他们停止了约旦河的河水你去读约书亚，在前面他们过河的时候，那个河水停止了，跟红海一模一样的，他们就过去了。 他们就心里面就消化了。那如果换了你，你是约书亚，你现在要怎么做？赶紧啊，对不对？赶紧啊，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战胜敌人，对不对？我们要夺回上帝给我们的这块他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对吧？这是我主要的任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现在要赶紧为这个事情。那么人的方法和想象就是说，我要减少伤痛，对吧？要打仗嘛，要减少伤痛，我要迅速的行动，对吧？我还要保持体力啊，这个是人的想法。但是上帝的想法不一样，上帝的想法不一样。No. 上帝的想法不一样。在这里他做了三件事，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神让约书亚做了三件事，都是跟他的想法跟打算是什么完全相反的。第一，他行了什么？让他们行割礼，而且是什么？成人的割礼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割礼是一个记号，等一会儿我们会详细讲的。割礼是一个记号，就是说每一个以色列人啊，这是他们跟上帝的一个约定，一个记号，就是当他们出生的第八天要行割礼，代表着分别为圣，代表说我们跟就是代表以色列人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属于耶和华的啊，那个是一个记号啊，那个是个记号。但是在这一批人，他们因为已经在旷野，大部分是在旷野出生的，第一代人已经过去了，因为漂流了40年啊，那个年代的寿命大概也不长，所以已经过去了。然后第二代人，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在他们出生的时候受割礼，所以他们还没有做这个动作，还没有做这个动作。所以上帝的心意是说，赶紧去打仗，赶紧去打，保持，你知道要受割礼容易吗？尤其是成人割礼，婴儿第八天受割礼，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第八天痛觉神经还没有完全发育，第八天，但是呢，免疫力已经开始了，已经有免疫力了啊。因为在过去的年代，不像今天，对不对？有很多抗生素啊，什么都没有问题。但是在那个年代，你过早的给婴儿行割礼，他可能感染死亡。但是太晚了以后，他很痛，对吧？又没有麻药嘛，所以第八天 perfect， 正好，就痛觉神经还没有完全，还没有发展到很痛很痛的地步。但是呢，免疫力已经开始有了啊，所以婴儿是第八天行割礼啊。但是成人行割礼怎么样啊？我们的弟兄们要不要试一试？你知道保罗为什么每一次讲到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嘛。那圣经的记载就是说，保罗开始传道的时候都是到会堂里讲道。诶，奇怪了，会堂是犹太人的会堂，他为什么去会堂讲道呢？他应该去外邦人多的地方讲道啊。啊，其实这里面就跟这个有关系了，跟这个割礼有关系。因为在那个时候的会堂，犹太人在那里聚集，那么外邦人很羡慕犹太人，哎呀，这个民族很棒，他们的上帝很好，我们要成为加入犹太教，我要皈依，我要成为犹太教徒，哇，他们很羡慕，所以就跑到会堂来跟他们一起聚会，做犹太教的什么慕道友。那拉比说，可以啊，我们可以让你们皈依犹太教，我们可以为你们可以让你们成为犹太人，不管你们怎么出生，但是只有一个条件，你要受割礼，你要受割礼。哎呀，糟糕！所以一大帮又想成为犹太人，又怕痛的那个外邦人坐在那个会堂里面。所以保罗一进来讲道，从现在开始，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不用受割礼了，你们只要信，因信受洗礼就可以了啊！其实洗礼就是割礼的怎么样一个转变嘛。哇，太开心了，那些人一下子就信耶稣的人很多很多啊，很多很多。所以你可以想象，受割礼在成人的时候，而且他们要去打仗的时候，你看他们在他圣经没有交代他们有多少天来痊愈，但是你是需要时间来痊愈的，还怎么去打仗啊？怎么去打仗啊？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这是一种什么？一种羞辱啊，一种羞辱啊！这个对男人来讲也是一种羞辱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看重你为我去打仗，更看重 比你为我去打仗更看重的是什么？你到底属于谁？你到底属于谁？你到底有没有那个记号？有没有那个属于我的记号？你有没有分别为圣，归于我，归于我？这个是上帝关心的。我们关心的是有没有果效，我们关心的是我的祷告上帝有没有听。我们所关心的是说教会有多少人，今天有100人，明天为什么没有200人。但是上帝关心的是说，你究竟属不属于我？你有没有分别为圣归给我？你的心有没有在我的身上？这是上帝关心的。所以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个挑战啊。所以割礼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羞辱跟什么痛苦，一个试炼，一个试炼。这就意味着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以色列人的反应，有没有抱怨我不知道，但是肯定心里面是有多多少少有点疑问的，对吧？哎呀，耶稣呀，早一点晚一点都行啊，为什么这个时候？我明天就要去打耶利哥了，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打完这仗再说吧，好不好？啊，我们都这么想的，对不对？啊，我们打完这仗再说。但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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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上帝更关心的是这件事情。第二个，然后耶和华说：“我从此使埃及在你们身上的羞辱从什么？从此就滚开了，滚开了。所以那个地方从此就叫做什么？吉甲。吉甲的意思就是滚的意思。”就是滚的意思啊。所以为什么上帝会来带，会呼召摩西来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因为他们在埃及受了很多的羞辱，受了很多的痛苦，所以他们向神呼求祷告，神听了他们的呼求，差派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但是现在实现了，他说：“我使以色列人，你使埃及人在你们身上的羞辱，你们在埃及所受的羞辱，从你们身上什么？滚开了，滚开了啊！”吉甲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旧约的地名。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己的吉甲，因为我们都是从自己的埃及出来的，对吗？从原来的那个世界，有没有羞辱啊？有没有？过去从延伸家庭里面带来的伤害有没有？有没有很多很多的，也许我们都不知道的潜意识里面的伤害？但是上帝有一个应许，就是说，当你愿意来跟随他的时候，他要使这一切从你的身上什么？滚出去，阿们。啊，这是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要把我们从旧的那个世界里面所带来的一切一切的困难，一切一切的羞辱，一切一切的打击，一切一切负面的东西，都把它怎么从我们身上滚出去。这是上帝的应许，这是上帝的应许。最后一个，玛拿停止了啊，他们过了逾越节，玛拿就停止了。玛拿意味着什么？就是在旷野的时候没有粮食吃，他们也是在漂流，没有办法种地啊，所以怎么办？上帝就每一天早上降下玛拿啊，不能储存，不能多收，也不能少收，每天按时候供应啊，按时候供应。所以他们就不用担心了啊，不用担心，也不用去抱怨啊，因为那个玛拿每个人都一样，全部以色列人每一个人吃的都一样啊，免得有人说你吃肉，我没有肉吃，你懂吗？啊，所以他们全部一样啊，每天，而且就是养活他们。他们说玛拿就像什么盐须子啊，我也不知道盐须子长什么样啊，大概就是说它是一种能量食物吧，就是你可以保持你的能量，但是好吃我想可能是谈不上的哈。但是你不用 worry， 每天都有，对吧？上帝就这么扶持他们在旷野里面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旷野经历，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扶持我们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变成什么？我常常讲基督徒太玻璃心，被惯坏的小孩啊！上帝有一天不听你一个祷告，你就什么？你就跳起来了，你就要控告上帝了。你说你怎么是这样的上帝？你不爱我？ 上帝在圣经的什么地方说过你每一个祷告我都要听啊？有没有说过你每一个需，你每一个你的欲望我都要满足？上帝有这样讲吗？没有，没有。所以他说你停止玛拿，现在你们要吃当地的土产，你要自己刚强，你要自己去找食，你要自己为主来征战，你不能够一直做那个旷野中漂流的软弱的基督徒，你要做刚强的基督徒。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第三个挑战，要刚强，要刚强，要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公平，要面对这个世界的十之八九十之八九，人生的不如意十之八九。所以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三个挑战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学习。第一个，所以神盼望我们成长，属灵的成长，建立以神为中心的生命，这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我们心智的成长，我们克服心理上的内在缺陷，就是从我们的原来的罪的生命里面带出来的。它可能不是一个直接的罪，它可能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道德的判断，但是你看到有些人就是那么就是可爱，有些人就是可恨，有没有？哎，他也没有犯罪啊，但是他就是那么可恨，不喜欢跟他在一起啊，离他远一点，对吧？就是因为他在结构性的，他在带了很多很多的伤痕啊，也许不是他的错啊，但是上帝说我要使这一切从你们身上什么滚出去，滚出去啊！我们可以变得更可爱、更良善、更完美啊！这是上帝的应许。然后让我们性格成长，我们要为他刚强啊！我们要为他来征战啊！成熟刚强，我们要成为成熟、更成熟的基督徒。第一个，我们要建立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建立以神为中心的生命。那么就是说，我们说割礼的记号，割礼的记号就是说当上帝跟人立约的时候，他是有一个记号在里面的啊。所以当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有人就拿了一个铜板，对吧，来问耶稣说纳税给该撒，因为那个铜板上面有一个该撒的这个像嘛啊。他就说因为他们是被殖民的，他们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啊，所以相当于我们日本占领中国，然后中国人向日本人纳税，就是这么回事了。然后就有人来问耶稣说我们向该撒纳税应当不应当，要不要纳税？那这个是个两难的问题，对吧？两难的问题。因为如果耶稣说应该啊，那一下老百姓就不干了，老百姓说哎呀，你是帮着这个什么，帮着这些羞辱我们的这些人来说话啊，你是犹奸啊，你是犹大中间的犹太人中间的奸细啊，就会对耶稣愤怒啊。但是如果耶稣说啊不用纳税，那就麻烦了，在政治上就落下一个口实啊，你是鼓动百姓造反，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圈套，这是一个圈套的问题。但是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凯撒的归给凯撒，属神的归给什么神啊？为什么？因为在那个铜币的上面有凯撒的像，那个就意味着什么？有一个记号，那个钱是属于谁的？凯撒的啊。我们以前有袁大头，对不对？袁世凯的像放在那个钱上面，就代表这个钱是归给什么大总统，归给国家的，对吧？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上面有凯撒的记号，这个要归给什么？凯撒。但是你们呢，在你们的身上有什么？上帝的记号。因为上帝造了我们，把一个记号放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怎么样？要归给神，要归给神。哇，回答的非常非常的完美，所以没有无懈可击啊，无懈可击。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记号的问题，一个记号的问题。所以圣经说，基督徒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印记啊，有一个印记，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个代表了主权的归属，主权的归属。 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是归回于神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会溜出去啊，溜到外面去玩啊，忘记了我们的主是谁。我们平时讲主啊主啊主啊，其实这个词不是那么很简单的，在初代的那个背景里面，意境里面，它是代表一个奴隶主对奴隶讲的，奴隶对奴隶主讲的，主啊主啊，主人啊。所以当我们真的承认说我们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我们就有一个价值观的转变。我们看受苦就不是受苦，对吧？我们看受苦为小事，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里面就是我们看见试炼是一个什么成长的机会。我们知道上帝透过这个事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成长，我们不再会去抱怨，不再会去玻璃心，不再去怀疑上帝的这个做这个事的目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他不爱我了我们不再是这样怀疑。所以我们愿意去改变我们的对试验的看法。就像以色列人，他们顺服，他们知道他们明天要面对更大的挑战，他们知道他们要保存体力，他们知道那个事情很痛受割礼是很痛的你要让我去试一试，我现在我得考虑考虑所以是很痛的，但是他们愿意顺服，愿意顺服，因为他觉得这个更重要，建立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更重要，搞清楚我自己的归属更重要，我是属于神的，我要把它放在我生命的中心，理顺优先次序。所以得好处，得到果效，得到真正的实际的利益，相比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次要的，是次要的。所以我们说生命重于能力，成长胜于成果所以教会最大最大的一个期盼，最大最大的一个骄傲，就是说我们改变多少人愿意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不是我们的聚会有多么的声势浩大，而是在我们当中有真正多少人是愿意放下一切来真正的跟随耶稣，建立与神为中心的生命的生活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人生没有果效，为什么侍奉没有能力，为什么我们祷告有时候没有回应？如果你是用一个 church shopper 的角度来看，你终归有一天会失望。我保证你走了十个教会，你还是会失望，你还是会失望，因为你的角度和你做这件事情的方式错了，因为你把自己当做主，对吧？我来评判，我来挑刺，我来看看究竟哪一个是属于我的，哪一个是帮助我的，而不是相反。我要来问神给我的带领是什么，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主。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今天给你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决定，要做个决定，我是继续这样逛下去呢，还是我愿意委身在耶稣基督里面，我要生命成长，我要生命成长。当我成长了，当我的生命被上帝来改变了，很多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你要相信这一点。很多时候你在说上帝改变环境吧，改变我的老板，改变我的太太，改变我的先生，改变我的儿女，但是上帝说我要改变你，我要改变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决定，要做的一个决定。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方面，要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很多的缺陷，很多的缺陷。我有个好朋友也是我的校友，他是念医学院的，他原来在芝加哥的一个医学院来念书，念 PhD 念 PhD。那有一年他就从芝加哥来看我们，那个是九七年，他从芝加哥来看我们他是北医大的研究生，然后到芝加哥去念医学院的这个PhD 博士。那这个是精英分子了，对吧？我们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当中的精英分子。结果他来了来看我们，有一天我们就去逛超市，哇，我突然发现吓了我一跳，他拿着超市东西开始吃，这个拿一点，那个拿一点。他说我这一年都是这么混过来的。哇，我吓我一跳。我说 我不认识你，对不起，我不认识你，吓了我一跳啊。还有呢，就是很多时候，那我自己是在宣道会服事啊，原来我是在宣道会，我是宣道会安牧的牧师。那我之所以加入宣道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宣道会很重视宣教啊，从先信博士开始，它就是为一个宣教而存在的一个宗派啊。虽然我们的宗派不是很大，在美国大概1000多间教会，2000不到的样子。但是我们在海外的教会是多过美国的教会啊，非常棒。所以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他们就有志于向这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啊，中东的国家来宣教。但是呢，你派一个西方人去很麻烦啊，你不要说传教了，你去到那里都有问题，对吧？你在那里生活都有问题。哎，突然他们发现中国人很受欢迎，很奇怪。中东人很喜欢中国人，中东的那个环境，至少他们不讨厌，至少没有为敌，对不对？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巴铁，你知道巴铁是谁吗？巴基斯坦老铁，就跟我们特铁的一个国家。他们说你去了巴基斯坦，啊，你每个人都是每个中国人都会被当作贵宾来对待啊。当然最近我们有两个人被两个宣教士被杀害哈，那是被 IS 杀害 ISS， 但是一般的老百姓对。中东一般的老百姓对中国人是蛮欢迎的啊，所以呢，宣道会就发起了一个 program， 他们就从中国的家庭教会就呼召了一批人到海外给他们受训，然后就把他们派到埃及，派到这个中东的国家，但是是代职的啊，代职的，可能是做生意啊，或者是当老师啊什么的啊，那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啊，很好的一件事。但是那个负责的那个弟兄，他因为知道我是从中国大陆来嘛，他就跟我来分享这件事。他说很可惜，很可惜。他说虽然那些弟兄姊妹，那些他们一家一家的哈，放下自己的一切，愿意为主来摆上，但是很多时候发现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毛病啊。他们说他们就是说很奇怪哈。他说按道理他们侍奉主这么多年，那有一对夫妇因为别人拿的津贴比他们高了几十块，他们就很生气。一直耿耿于怀，一直 complain， 一直为他们抗议，就说你为什么给他多了50块，我少了50块啊！而且因为这样，他们就离开了啊，离开那个工厂啊。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不怀疑他们对主的那份爱，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啊，他有点想不通啊。我自己也是一样啊，当我开始出来牧会，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我有一天就坐在那个教会那里祷告啊，没有人，空的啊。我突然有一个体会，有一个感悟，就是说，我们说我们要爱弟兄姊妹，但是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的里面怎么样，一点爱都没有，一点爱都没有。我对这些弟兄姊妹一点爱都没有，我心想说，哦 ，OK， 那个是我的一个什么，一个任务啊。或者一个对象，我突然发现，在我的里面没有爱，啊，没有爱，爱不起来，爱不起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种种的心理的缺陷的表现啊，或者说我们称之为集体无意识或者集体有意识，我不知道哈，怎么讲这件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啊，跟我们成长的背景有关啊。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1995年来美国，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吃自助餐，你知道我拿了多少吗？我都不知道我拿了多少，拼命的拿，从来没有见过食物是这么样的丰富。今天不算稀奇啊，今天你已经过了20年了，不算稀奇啊。但是90年代我们这一代人哈，是算是没有挨饿，但是也基本上是刚刚能够吃饱，你知道吗？啊，刚刚能够。今天当然大家都吃得很好了啊，有时候比外面吃的还好。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那个饥饿的记忆啊，深深的刻印在我的什么，我的这个潜意识里面啊。你看，你知道我为什么长这么胖啊？有一个部分的原因，有一个不是全部哈，但是有一个部分的原因就是说，我从小有一个概念，就是碗里面不能剩东西。你们有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所有东西都要吃光，那个油最油的那个汤要把它喝掉，你知道吗？这个是父母还有什么爷长辈教你的，每一颗粮食都不能浪费，对吧？ 所以我去看医生，我们那个医生要我太太去看医生，我那个医生说 It's okay It's okay to waste the food 他要教我们，他要教我们把它倒在垃圾桶是 OK 的，至少不要吃在你里面，然后你要花双倍的价钱去减肥，对吧？但是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潜意识啊，这是我们的潜意识啊。我儿子吃剩的，我一定把它吃掉啊，就是这样啊。所以长，这借口了，借口了，啊，自我管理不好啊，当然就。但这个你们承认有这件事吗？有没有？还有每次去坐飞机，在国内啊，大家都往前面挤，对不对？每个人都往前面挤，我说怪了，你往前面走，你可以坐到一个好的位置吗？或者说你到后面你就没位置了吗？没有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然后更糟糕的是，很多人从来不想排队，对不对？他走到那里都要往里面加塞，他习惯了，他习惯了，啊，更不用说我们很多我们很多生活方面的习惯，对不对？所以人家给我们对我们的印象就是我们很粗鲁，对吧？啊，很多时候没有礼貌啊。不够温柔，对不对？尤其是我们的弟兄，我们都喜欢夸夸其谈，对不对？谈起国家大事来，那个没边了，对不对？坐下来什么习主席、李总理，哎呀，那个就跟我的邻居似的啊。但是呢，老婆要讲一句话，没法回，你知道吗？老婆说把垃圾倒了，好的好的，再等等，我还在关心国家大事呢。嗯，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生活里面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张牧师在这里说你们姊妹啊，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要顺服你们的丈夫，顺服的举手，没几个人举手，每次他都笑，因为我想他可能也他回家可能谈见也不见得举手我心想可能师母也不见得举手啊，所以这个就是没办法啊，没办法，这个就是我们的环境成长，而且我们没有基督教的文化，你懂吗？如果你跟台湾的弟兄姊妹或者香港的弟兄姊妹，他们从小都有基督教的文化，对吧？他们虽然不一定他去过教会，但是他明白那个是怎么回事，对吧？但是对我们来讲，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新的。啊，我结婚二十三年，到今天到现在今年哈二十三年，我们吵了差不多十七八年。吵架，我做了牧师还在吵，而且我太太是一个很较真的人啊，你不能够，她现在坐在下面的，小心一点，小心一点，谢谢你的提醒，谢谢你的提醒，就是说，我太太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她不会说算了吧哈，比如说我吵到半夜十二点，我说实在太累了，我承认所有的错误都是我的，不行，我讲清楚啊，不行要讲清楚，通宵有时候我们吵通宵。然后每一次我说，哎，我们祷告吧，你不要用祷告做借口，哎呀，就是这样。而且很糟糕的是，有时候礼拜天早上，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么爱吵。礼拜天早上要讲到，在路上还在吵，吵完了我站在讲台说，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相爱吧。你知道那种煎熬哈，就是说那种。反差，但是我很感谢他，真的我很感谢他。我觉得因为他的不妥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很善于伪装的，你知道吗？我们很可能把这些问题就盖起来了，对不对？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哇，我是长老，我是牧师，哇，非常非常那个的，挺好 ，perfect， everything is good， 啊。但是因为说我太太的不妥协，她让我慢慢慢慢看见我的虚伪，我里面的罪。看见我问题的之深，那种根源，要不然不会吵十七年嘛，吵十七八年嘛，对不对？啊，直到吵到有一天，我太太说：“哎呀，吵来吵去也没有意思了，我现在算是活明白了啊。”她说：“我就接受你吧，你就是这个样子啊啊。”所以，感谢主，感谢主啊。所以我们最近吵得很少很多了啊，而且很多问题可以马上解决啊，马上解决。就是说我讲这些事情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外面做一个光面堂皇的基督徒，但是当我们放在某一个环境某一个位置面对某一些情形的时候，我们可能里面的东西就什么 就暴露出来了，而且潜意识的东西可能就暴露出来了。比如说你去排队，你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你可能拿那个自助餐，你自己拿的，你都不知道，对吧？但是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去什么？去面对。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真正的有多败坏，有多难过，对不对？这些没有办法，这些伤害有时候还是很多的伤害在我们的里面啊。你像我妈妈来了美国，有时候我们就出去办事，就说哎妈你在这等我啊，一会儿来接你。她很，我就看见她很 upset， 就是很不安 dismay 啊，就是那种很不安。哎，你一定要来接我啊。我说妈，我会把你丢在这里吗？我不要你，把你丢在这里吗？但是我就在想，我后来就在想这件事，我在想说也许在她的一生当中有很多被丢下的经历，对不对？很多被伤害的经历，对吧？我妈妈12个，我外婆生了12个，我妈妈是最小的一个，然后活了6个，活了一半。她说一个感冒就没了，就走了。啊，我可以想象她所经历的那些生命中的挣扎，对吗？她所面对的那些伤害，但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样生活的呀。我们跟谁说去啊？我们跟谁说啊？对不对？然后你想，我是他的儿子，对吧？那么在我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有没有这些？有啊，一定有啊。但是我能去怪他吗？我不能去怪他。所以有一次我妈来，我说：“哎妈，你小时候打我可狠了。”她说：“我有打过你吗？”她不承认，她不承认。就是我们，我在想哈，我们这种。我们需要有机会，第一就是去认识说，其实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伤害。为什么我们去伤害别人？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很多的愤怒？为什么我们夫妻之间有很多很多彼此的伤害？可能不是你的错，然后我们要去面对，就是说我要下一个决心，就是说我要得医治，我要得释放，我要成为一个有爱有恩典的人，我要上帝的那个意志领导我，以至于有一天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现在很多人说哎呀我要爱弟兄姊妹，我说 no, 你不要说你爱弟兄姊妹， don't be evil first， 你不要做恶已经很棒了，真的真的。你两口子相处，你不要说我要爱我的妻子，我不要伤害他，能做得到吗？或者伤害了以后马上道歉，能做得到吗？我太太那个时候对我的控告就是说你从来不会道歉，有没有？我们弟兄从来不会道歉，对吗？所以这个是上帝说，从此从那一天开始，我使你在埃及所受的羞辱是吗？从你的身上是吗？滚出去了。我的祷告就是说，让上帝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身上，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受的伤害，从我们的身上什么？滚出去，滚出去。让我们成为更可爱的人，让我们可以流露恩典，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否则的话，有时候弟兄姊妹很热心，刚刚信主，他们很热心的来侍奉，我说 no, slow down。 有时候他越热心我越害怕，他越热心伤害的人什么越多越多，因为我们这个人没有被上帝所对付，你要被神来对付，所以你要去面对面对。所以两口子吵架不是坏事，不是坏事，但是呢你要去好好的去面对，好好的知道说，承认说这是我里面的问题啊，这是我里面的问题啊。比如说我过去是很自卑的一个人啊，怎么样去面对，怎么让上帝来医治我们啊。所以感谢主，我想我们经过这些以后，当我们愿意面对内心的黑暗啊，愿意让恩典之光一点一点的透进来，羞辱就会什么，就会退避啊，缺陷就会成为完善啊。那么你心目中的旧约最美的地方是哪里？最你最心目中的哈，对我来讲， 我最爱的一个地名就是基甲，就是基甲。我读到这段圣经，我就被震动，我就说：“哎呀，太棒了，太棒了！我要我生命中的基甲，你要不要？”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应该有一个基甲，我们要来在上帝的面前立约，让他有一天宣告在我们的身上宣告。在你身上，你所有的羞辱，所有的痛苦，从原生家庭来的伤害，都从你的身上什么滚出去了。从此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来对付，来对付吗？啊，最后一点，祈求成熟跟刚强啊，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上帝给我们旷野的经历，让我们学会依赖他啊，在软弱的时候让我们扶持他，特别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跟上帝有一个什么蜜月期啊，因为上帝看我们小 baby 嘛，蹒跚学步，所以我们每一个要求啊，就像我们现在对我的小孩，我今天早上还跟我太太讨论这件事，我说上帝让小孩可爱，对吧？啊，让上帝让小孩可爱，所以呢父母不得不去呵护他，对吧？啊，我们的那个 preschool 的老师已经警告过我们很多次了，不要再喂你的孩子，不要再喂他吃饭，让他自己吃。但是每一次我们都做不到，每次都做不到啊。那我太太说，那就是责任啊。我说光是责任可能也不行，对吧？他就是让我们小孩子可爱，所以你就不断的去爱他。那么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上帝让我们啊有一个蜜月期，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懂得依赖他，懂得依靠他，但是那个不应该是常态啊，旷野只是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够一直做小 baby， 我们不能够一直做属灵的小 baby， 对吧？我们不能够一直依赖上帝每一天的供应，而是我们要啊，不能够就是说只是依赖，有个依赖的心理，就像我刚才讲的很玻璃心，有一天上帝说你要自己走路啊，你要自己飞翔啊，你要自己为我承担责任啊，然后我就说 no 我太软弱了啊，软弱不是这样讲的，软弱不是这样，保罗说我夸口我的软弱，那个意思是说他不要骄傲，不要刚强到一个地步篡夺了神的啊那个能力，但是并不代表说哎呀我可以永远做小 baby， 你知道吗？我永远是要，永远只是喝奶，永远只是说 no 你要照顾我，而是我们要起来。所以马拉停止了，他们开始吃当地的土产，意味着他们要离开上帝每天的供应，要自己去在话语上面去建造自己，自己要去面对很多的挑战，要承担责任，说白了就是要承担起上帝的托付跟责任，否则一群 baby 怎么样去承担这个责任呢？属灵的责任呢？怎么样去征战呢？对吧？所以当我们离开旷野，就要刚强壮胆，就要独立自主，就要为主来征战啊！在话语上，我们要从羡慕灵奶到寻求干粮，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靠一些所谓的灵奶，就是别人咀嚼过的再吐出来给你吃啊，别人的见证，别人的讲道，别人的分享啊。那么现在有我们这个微信这么发达哈、啊，所以一分享大家都看得到哈、啊，每天都看到很多啊。但是那个看多了以后呢，就是什么？对小 baby 来讲非常好，但是你长大了就不行，要吃干粮啊，就是在神的话语上面要下功夫，要把你的根基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才不会动摇。才不会今天别人讲了一个道理你就跟着去了，明天别人讲了另外一个道理你又往这边靠了啊。那么在行动上，我们要从想只是享受恩典到我们要负起责任，刚才讲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呼召，有大使命的呼召，他说你要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啊，然后把我所教导你们的案都教导他，他要使我们承担起大使命，他让我们承担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的爱主你的神，其实也一样，就是什么呀，爱神爱人如己，就他让我们承担责任，让我们为他来做事啊，为他来做事。 所以张牧师我觉得他分享得很好，他说你第一次来是客人对吧，第二次呢就是主人，就不要客气了，不要客气了，第三次呢就是仆人，你要服侍别人了，服侍别人了，讲得很好，这个是我们要改变的一个态度，我们要做大丈夫，要做大丈夫，要为主来征战啊，不要搞得自己很脆弱，很脆弱啊。所以在爱心上，我们要从抱怨冷漠到什么主动的去关心，要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的扶持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提醒啊，给我们的提醒。这是我今天透过这个耶稣亚的这个故事哈，来跟大家的三个挑战，三个挑战，就是说建立以神为中心的生命，然后克服我们生命中的软弱，让我们成为更能够带给别人祝福的人，然后呢在主的里面刚强壮胆，承担起我们的责任啊，就是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当中若是你有这个感动，你今天听了这篇道，现在圣灵向你说话，你愿意跟神有一个律约，你就从今天开始，我要做你的门徒，跟随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请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我不再做 church shopper，我不再来只是来观望，我不是在远远的跟随，我要紧紧的跟随，我要成为教会，我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愿意来跟随他。你有这样的感动，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更多的人，你愿意在今天成为一个转变的时候，成为一个生命被神来 touch 的时候？有没有？好，为你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自己圣灵亲自感动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愿意来重建跟你的关系。主啊，求你祝福，求你圣灵亲自的感动，让他们持续的来寻求，在真理上被你来建造，在生命上被你来磨塑，在性格上被你来不断的来打磨，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来翻转，以至于我们生命中的问题不再成为问题，以至于我们刚强，我们说主啊，我们要为你来征战，我们要为你去。主啊，帮助我们为这些弟兄姊妹祷告，你圣灵都看见也听见他们在你面前这样的呼求，求你大大的恩膏他们，祝福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一生行走在你的路上。感谢赞美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我愿为你去，我们交给敬拜团。
我们刚才听了徐牧师的讲道，我们向主来说，我们愿意为他去，我们愿意成长，愿意将爱来给我们身边需要的人。我们一起来向神说，让我们长大成人。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愿和
求圣灵时刻降下来，降下他圣洁的火来燃烧我们，烧尽我们里面洁净，
让生活烧尽
洁净，与我们的生命所合理
和赐予，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地都是舍，是我勇敢的心意不畏惧，因为我愿为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